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所读这段圣经是《撒母耳记》里面对大卫的生平的最后一段的记载。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一段圣经，一方面，这段圣经虽然短短的一段，有蛮多经文的问题，因为等一下如果你比较历代志上21章跟撒母耳记下24章的话，有很多经文的内容似乎有些数字上等等有些出入，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神学问题，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以色列人遭了一个灾。好像是神愤怒，然后神激动大卫做了一件事情。那神激动大卫去犯了一个罪，那怎么百姓遭灾呢？哦，这个问题讲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我想讲员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听众听起来也会觉得这里面好多问题在那里。所以这段圣经不太常在讲台上听到人讲起来。可是这段圣经虽然有这些问题，其实这段圣经代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人生当中所遭遇到的悲欢离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一种不同的一个透视的角度。那因此它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些困难来看这些问题。那这也是大卫一生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的最后一段记载，然后当然他一生最后的事件是在列王记上第1章。那最后他在他有生之年，他高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作王，然后他才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是说这个以后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的确是在撒母耳记来说他最后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让我们思想到许多的问题。当然我说许多圣经的问题等等，我们不见得全部都要详详细细的去讨论它，我们不是做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去理解的，帮助我们，我说从一个角度去认识神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的大大小小事情当中，神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重建一个关系。就这一切的东西在这个整个的叙述的故事当中都让我们能够很多的学习。那么一开头第1节到第9节是提到大卫犯的一个罪，那么在短短的这几节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24章第1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单单这一节就有好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思想的。第一个，为什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而且就是说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好像他不是第一次向以色列人发怒。的确这不是第一次而且他提到是向以色列人发怒。其实之前在21章有一次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瘟疫，饥荒，1年3年的在饥荒。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以前的扫罗王违反了那时候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的一个约，扫罗王杀了一些基遍人，所以那件事情也是一个使得饥荒当然是全国受到一个痛苦，诸如此类的。同时他是向以色列人发怒，而不是向大卫发怒，可是犯罪的是大卫。那后来瘟疫死了7万个人，以色列人死了，大卫的家族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那这整个的事情当中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是，神发怒的对象不是大卫这个人或他的家族，这件在这件事情上是为以色列人。那到底为什么，圣经上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清楚的答案。那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的看法是认为神对以色列人发怒，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是在 撒母耳记里面的大卫的最后一段的记载了。那么之前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可以说这个是大卫的晚年了。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在这个之前不多久发生过，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大概已经60几岁了，大卫这个时候大概是70岁，所以这件事情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后大概不过几年的事情。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人跟随了亚沙龙，要跟随亚沙龙，甚至要追杀大卫。当这件事情过去了，叛乱的领袖亚沙龙死了，乱世摆平了，可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神对以色列的发怒，为什么？大卫是神所高的受膏者，而当百姓起来反对受膏者的时候，成为神愤怒的一个对象。然后在亚沙龙叛变之后，亚沙龙死了，后来又有一个人也起来作乱，那个人叫做示巴。那示巴作乱的时候规模不太大，但是持续也不太久，但是也同样也有一些以色列人起来跟随了示巴，后来这个叛乱也很快被弭平了。但是总而言之，这个事情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有可能是神对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还是要说圣经上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发怒，但明确的是，第一，神的发怒不是为着大卫这一个人，而是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里面的。那第二个事情也是在第一节里面，他这边就说，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了大卫，使他做了一件事情，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这边提到的是很明显是神激动大卫。可是如果我们往后看历代志上21章，你适当可以翻开以后，你把它夹住，随时两边要翻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历代志下21章有同样一个故事，但是第一节怎么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撒母耳记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这边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撒母耳记是说神激动大卫起来数点百姓，历代志下是说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那到底是谁激动大卫？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到底是谁？是记载错了吗？圣经记载里面怎么前面这样讲后面这样讲呢？那当然关于是谁去激动大卫，圣经学者基本上有个共识，因为撒旦这个字，当然我们说指的撒旦就是指魔鬼，那撒旦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好像说法庭里面的原告、控告者、控诉者的意思，就撒旦这个名词。所以它可以做普通名词，也可以做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话，那就是它的名字叫撒旦。那么在历代志下21章，这个撒旦这个字是没有冠词的，也就是说它就是用专有名词来说，就等于它的名字叫撒旦。撒旦这个字在旧约中只出现过3次，一次是在历代志下21章，另外一次可能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这个约伯记1章里面有个异人约伯，然后撒旦起来就说来试探，要试探约伯。那在约伯记的里面就很清楚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所现在看的这个看来的矛盾，就是说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在神跟撒旦这个角色当中，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约伯在地上他是一个被称为义人，然而在天上有一个事情在发生，是我们人在人间的时候我们所看不见的。约伯当然也不知道在天上神与撒旦之间有一个对话，有一件事情在发生。总而言之，撒旦被称为控告者或者被称为攻击者，那么他常常是要来控告攻击神的百姓，所以神的子民。所以约伯虽然被称为义人，但是撒旦却要找机会来攻击。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整个约伯的事件当中，神却容许撒旦能够在约伯身上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神容许约伯神容许撒旦第一次是把约伯的家产跟孩子 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十个孩子死了，所有的家产没有了，这是神容许的，虽然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神容许他的。但是在那个对话里面也很清楚地看见，神固然容许撒旦做一件事情去试验约伯，但是神也给他画了一个界限，在第一次你不可以伤他的身体，第二次虽然让他身体有疾病，但是不能取他的性命。总而言之，是神所容许，但是神给魔鬼立下界限。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魔鬼所做的，但是却在神的容许之下，但神也给魔鬼设下一个界限，就是说你不能做超过到什么程度。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个神学难题，对我们一个人来说，我们还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的明白，我所遭遇的事情，很多的灾难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但是却是神所容许的。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任何一种苦难，你恐怕都不容易高高兴兴的去接受的。这是一个神学难题，但是你必须了解到，第一，神掌权，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神掌权，神控制全局。就这边所要表达的是神掌权，但是在一个我们叫做 mystery 的里面，就是在神的一种奥秘式的里面，是人所不能理解的，是在某些事情上神容许魔鬼撒旦做某个程度的对于人的伤害。那就好像约伯，当他受苦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发出很多的埋怨，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如果你我是约伯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了？那这样旁边的人越帮越忙，三个朋友要去安慰他了，反而来斥责他，控告他，诸如此类的。所以苦难是一个人很想找到答案的事情，但是圣经提供了一些亮光，但并不代表提供了我们所有清晰的黑白分明的答案。但是他的确提供了一些亮光，他的确提供了一些一个好像一个透视，使我们能够大致上的明白说，在整个事情的背后有另外一个层次，不是我们从人间的角度，从我们所谓合情合理的角度去能够分析出来说一定是这样就是那样。正如约伯三个朋友尝试的合理化约伯为什么受苦，他们合理化的答案很简单，约伯，如果你受苦肯定你犯罪，赶快给我认罪。约伯说，我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如果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我做得很坏，所以我遭遇到这件事情的话，那约伯说，我不见得觉得我做的事情比任何一个人差。哦，好了，这开始辩论。那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复杂的一个苦难的问题合理化简化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要提供一个所谓合情合理的答案，反而会把事情越搞越糟，越描越黑。这是约伯三个朋友所做的。就最后在整个约伯记的结束的时候，神对他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还不如约伯，即便约伯对我都不完全认识，那你们三个人所描述的我主要做的事情呢，没有帮助约伯，反而你使约伯更加的痛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神激动大卫呢，是撒旦激动大卫呢？这样说也许比较清楚。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从激动这个字，激动这个字本身就有一点点挑衅，或者是试探，或者是有点攻击的意思，这跟撒旦这个名字本身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是撒旦正如约伯所遭遇的一样，他要来攻击大卫，以及攻击大卫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但是却在神的容许之下，因为神也的确对以色列人发怒，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这样来背叛，来攻击神的受膏者，攻击神的受膏者就等于是攻击神。所以因此神容许撒旦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撒旦就激动了大卫，就是说等于说挑拨他，挑望他去做什么事情呢？他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有多少人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算一算全国多少人又怎么了？ 怎么会犯了什么大罪呢？哎，变成一个最后这样的一个瘟疫哈。因为从出埃及记的时代开来看来，民数记就民数记之头，民数记快结束的时候，第一章跟二十六章分别有两次，摩西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在那个经文来看，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本身似乎不是什么对与错的问题。那么在民数记第一章是他们刚刚出埃及，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数点完以后，那么摩西就把他们按照十二个支派，等于说分成这个军队，然后整个以会幕那个约柜的那个帐幕为中心，在整个部队移动的时候，有前军、后军、右军、左军，或者说前后左右，或者东西南北，那他这个四个方向，等于说十二个支派，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东，有的在西，在这整个的里面，他是根据数点的人数，然后说那个人数不是说完全平均，不过他的前军就前锋部队是比较多的，后卫部队是比较少的，然后东西两边部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根据这个人数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基本上民数记里面摩西在统计人数的时候跟国防军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统计的是二十岁以上的能拿刀的，或者说年纪二十岁以上，第二个是男的，女的不算，因为女的不打仗，第三残障的不算，残障就是说是男的二十岁以上，可是你不能打仗不能拿刀的，这不算。所以只算什么呢？二十岁以上健壮的能拿刀的。其实并不是这一些人算完以后每一个人都拿到了赏赠，其实这是后备部队可以服役的人口，后备军人的人数，等于这样讲。所以大卫在大卫所做的事情其实跟摩西所做的是差不多的，因为他最后算完了以后，约押回去报告他第九节是什么？拿刀的勇士。勇士就是能够作战的人员的意思。这个勇士在圣经上每次用这个字的时候，不一定真正是去奥林匹克那种可以举重的勇士。这个勇士的意思就是能作战的、能服兵役的男子。所以可见这个统计是为了什么？为了国防，为了战争用的。它不是一种算税收用的，不是做别的用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男男女女都要算，然后老老少少都要算，如果算人口的话，所以他这个不是做人口普查，这是为了国防军事的一个用处。那因此从民数记来看，统计人数本身不是问题。那么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呢？那这个本身来讲，当然大卫想知道他全国有多少人可以拿刀，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对与错，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个动机常常是所谓犯罪得罪神是在动机而不是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呢？首先你可以看出来，当他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人数的时候，约押显然不太赞成。约押怎么说呢？第三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有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个事呢？就何必算人口呢？何必算有多少人可以拿刀拿枪呢？那约押是国防部长，这个国防部长你不知道你国家有多少后备兵，这国防部长怎么干的呢？那为什么反对呢？你就留下一点点问号，他一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就反对。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话呢，约押又多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三节是说，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怎么会说数点百姓会让以色列陷在罪里面呢？可见约押都看出来了，大卫要数点百姓动机似乎不好。就约押说，王啊，你做这件事情你要让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了，陷在罪里就有罪的后果了，您别这么干。连约押都看出来这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其实大卫的目的就是要炫耀他到底有多少兵，因为我说这个不是常备兵，不是真正作战的部队，是说他有多少后备兵队，万一要打仗的话呢，我最多可以动员到多少人，他要知道这个数字。那么你知道这个是干什么？你有很多可能性，你可能要引发战争了，你想要做什么呢？所以约押说，全国的百姓都是你的仆人，你不管有多少人，只要你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之内的，你要打仗，神就让你得胜。我们以前说过了，大卫无论出路，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我相信约押作为国防部长，作为军队的元帅，他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不是我们人多人少的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个勇士能够战争的问题，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问题。那王啊，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们多少人可以拿刀拿枪呢？你知道的，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蒙恩，我想约押虽然可能从某一角你可以说他属灵情况应该还不如大卫的，可在这件事情上约押都看出来了，我们的得胜是靠着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立了约，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在恩典之下，不是兵力的问题。但是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正如所有的基督徒一样，虽然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蒙恩，我们得救，但是大卫典型的代表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可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他有一个盲点，或者某些事情上他有时候会有个软弱。常常有的时候一个人虽然是属灵，虽然说是他平常是很爱主的，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都懂得依靠主的。大卫在这里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数点一下他的百姓，他要知道他有多少人，因此他等于是有一件事情要做了，他等于想要依靠自己的财力兵力，而不是在依靠神了。当然你说他完全不依靠神也不是，但至少不是那么样单纯的100%的单单依靠神。所以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依靠神，我依靠神10%呢，依靠神80%呢？神盼望我们学习的是100%的单纯的依靠神，除他以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神要我们学习这件事情，当我有99%的依靠神，1%、10%开始依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走另外一边的路了。这就是大卫今天的光景。换句话说，我不相信大卫这个时候完全不依靠神了，他忘记神了，他没有到这个地步，不过他多多少少开始想算一算，我手上有什么筹码，要打起仗来的话呢，垫垫我的斤两。因此他的心有一点点偏向说要依靠自己，不是依靠那位与他的百姓立约的神了。所以连约押这位元帅都看出来苗头不太对，王啊你何必呢？可是下面说得很清楚，王的命令超过约押的话，后来说不管了，就这么干了。王毕竟是王，元帅也不能怎么样，所以呢约押只好去数点百姓，只是是心不甘情不愿。他数点完了以后回来做了一个报告，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话呢，他更清楚地表达了他不是真的很愿意这样做。所以历代志上21章他算完这个数字以后，第6节，在历代志21章第6节，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12个支派当中的便雅悯人没有算。而且分12支派的土地，其实利未也算是一个支派，只是他们是做祭司的，不分配土地的。利未支派也没有算，便雅悯支派也没有算，因为什么？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个命令，他心里就不满意，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真的算完。那同时下面也说了，这个神也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件事情在做的进行中，大卫已经开始自责了，然后这个灾难已经要开始了。 所以后来事情就有点说不了了之了。四开头有数点，可是没有真正的数完，没有真正的数完。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话，你还有几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他更明确的提到他没有数完。历代志上27章哈，27章的里面，二十七章二十四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数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的记上，就是到底总数是多少没有数完，但是大概的有一个轮廓，就是说大约这边在撒母耳记上是说大约以色列中可以拿刀有80万，犹大有50万，大约的数字，可是没有真正数完。可是在经文上来讲又出现另外一个难题，因为撒母耳记下是说以色列人是80万，可是你看历代志上21章呢，在第5节，约押的报告是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哎，怎么只有110万？那边有80万，除了差了30万，差那么多，怎么回事呢？这又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那我刚说了有几件事情可能性列在这里。第一个，圣经上尤其在历代志下说了，便雅悯支派没有算，啊，没有算完，所以这个数字不管怎么算都是一个非完整的数字。第二个，在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的是，在撒母耳记下提到说以色列拿刀的有80万，历代志下那个字有一个英文中文没有翻的是全部以色列人，它有一个全部这个字哈，这个希伯来有一个字，但是中文没有特别翻，也就是说在历代志下提到110万的时候，它有特别提到全以色列，这个全以色列包含了什么，因此就留下一个问题。那么因此有的圣经学者或者说大部分的福音派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中间差了30万是在什么地方呢？历代志上27章里面，撒母耳记没有说，历代志上27章有提到，大卫设立了这个12支常备军，每一支军队是24000人，以今天的说法每一支军队就是一个师，差不多一个师，24000的一个，一共有12个，所以有12个部队长，12个军长或者是师长，然后每一个部队是24000人，这个部队是叫做常备军。那么现在数点呢，我说的是能够当兵的、能服役的人数，是将来如果有战争的时候啊动员的人数，所以不是全国每天去养的这将近100多万的兵。整个全国都拖垮了，因为这几乎占全国人数的将近1/3啊，所以这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动员的军队。那常备兵是多少呢？12支部队，每一支24000人，288000人。对，那个加上其他的后备兵80万，就差不多110万。这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的矛盾中间一个差别是在于历代志下有特别提到有288000个，那是正规军，平常的常备兵。所以有一些圣经上的难题，有一些我们有些答案，有一些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啊，这是其中一个看来的一个矛盾。不过这个不是整个经文最主要要提醒的一个问题，但是总而言之，第一件事情是大卫犯了一个罪，这是撒旦要来试探这个大卫，但是却在神的容许之下，但是也在神的一个限制之下。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第二件事情，大卫第10节开始他有个认罪。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这一点很特别，因为这一次大卫觉得不对的时候，固然在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约押有反对，但是当这件事情大卫开始觉得做错的时候，不是先知加德去责备他，不是任何一个人责备他，而是他自己已经开始自责。这是第一个，大卫自责，他是良心里面神已经对他说话了。然后第二个，他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他承认自己的愚昧，承认自己犯罪。那么这一种愿意谦卑承认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君王而言，这是不容易的。 这是大卫跟扫罗王差别所在。扫罗王呢是不太容易承认错的，即便承认他也是好像拖泥带水的承认。当撒母耳在的时候责备他的时候，他也是私下里愿意跟撒母耳说我得罪耶和华神的，可是对着公众他是可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犯错的。大卫却是能够坦然认罪的人，他说我所行的事情甚是愚昧。当然大卫有两次的认罪，因为到了瘟疫开始之后，然后有70,000人死了，到第17节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了，我行了恶了，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他第二次的认罪的里面也会看出来大卫这个人的一个，他仍然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过我们要了解，敬畏神的人不一定他一生不犯罪的。我说过的，一个人他敬畏神，一个人他认识神的时候，可是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某一个刹那他的心思意念可能有点转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行愚昧的事情，他可能会做一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的。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跟一个人不是敬畏神的人的差别在哪里？敬畏神的人他会有自责的，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愚昧，愿意回转的，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在神的面前承担犯罪的后果，没有推脱。所以大卫在17节的认罪里面就说不要把这个罪的结果降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就放在我的身上和我的家族吧。这种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换句话说，圣经中描述大卫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从圣经上的记载很清楚地看见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过奸淫的罪，犯过杀人的罪，他也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软弱过跌倒过。那一个不完美的人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圣经上所要让我们明白的，神的心意，神的标准认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你我没有一个人将来会做到这一点的，连大卫也不是。但是大卫不是十全十美，大卫有软弱也犯罪，可他犯的罪是你我说不定我们这一生还不会犯的。我们说不定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也许你不会杀人吧，但是你不是用这样的角度说哎，我比大卫还好一点。问题是圣经所描述的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不完美的，但这个人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就是因为他敬畏神，就是因为他能够，他也愿意认罪而且悔改。所以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从来不犯罪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正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愿意认罪悔改，神就悦纳，这个人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死不认错，死不悔改，过去大陆叫走资派，现在人人都走资了，谁还走色呢？不管你走哪一派，就是死不悔改，那就在神看来那就是不合神心意。那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心里有一个柔软，以至于犯罪了圣灵责备的时候，他能像大卫一样，他自责，他承认自己的愚昧，然后愿意承担后果，而不是推卸责任。啊，我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因为他，因为他。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神责备亚当，亚当说：“哦哦，别怪我，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哇，夏娃变成神你给我的，你给我挑错老婆了，你给我这种老婆，他叫我做了，那能怪我吗？然后问了夏娃，夏娃你不能怪我，你造的蛇，他引诱我。所以最后呢，谁该谁错了？好像上帝错了。但是为什么造个蛇呢？上帝为什么给亚当一个夏娃呢？不是我的错，这是我们典型人的反应，总是找个理由，总是找个下台阶。大卫却说：“我行了这恶，我犯了这个罪，但群羊做了什么呢？ 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常常把君王跟百姓的关系看为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所以圣经当中的牧人大多数是指政治的领袖与君王，这个牧人这个字就是今天的牧师这个字。所以他说我的百姓这些群羊他们做了什么呢？愿你把这个罪归到我和我父家的身上。所以他愿意认罪，他愿意悔改，所以这就代表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很特别的是，好像在整个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给大卫的最后一个描述，跟我们所想象，如果你为一个很有名的人，非常成为历史以来的千古英雄人物，你最后他人生的最后一个 chapter， 最后一章你要写什么？你要写他最光辉灿烂的丰功伟绩。撒母耳记对大卫几乎用了，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几乎全本撒母耳记超过三分之二，几乎是四分之三的篇幅在描述这个人，而最后一章却好像是描绘他人生中的一个另外一个瑕疵，另外一个破口，他犯了罪了，去数点百姓，害得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他用这个来做他的结束，好像盖棺论定的最后一个图像，对大卫图像是这样一个图像。可这正是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这个软弱却成为他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他是会犯罪，但是却能够谦卑认罪悔改的人。对，大卫圣经上要描绘的大卫不是一个武功极为高强十几岁就打死巨人哥利亚的那个大卫，圣经所描绘的大卫的图像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天分的人，没有错，可能在整个圣经中描绘的人物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是多才多艺的人，他音乐好到一个程度，他弹琴可以赶鬼，我还没看过今天有一个人号称可以赶鬼的人可以弹琴来赶鬼，大卫弹琴，他可以作诗，整个诗篇150篇一半他一个人写的，他能写诗词，他音乐特好，然后武功也很行，他哪样不行？可是圣经中撒母耳记对大卫的描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图像，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卫，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大卫，是一个软弱的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做了一件愚蠢的事，为什么用这个来描绘他？难道就说他整个的一生就是年老了昏庸了？不是，正因为他的软弱，但是凸显出他的特质，就是他是能够认罪悔改的人。他要我们所有的人看见大卫的时候，是看见一个活生生与你我一样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软弱的人，但是却因为他的谦卑认罪和悔改，他变成神悦纳的人。我们也同样的跟他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软弱，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学习大卫那种的谦卑认罪和悔改的话。当然他自责他认罪以后，神透过那时候的先知加德给他三个选择，所以有三样的灾。第一个灾，七年的饥荒。当然这个七年的饥荒，如果你看历代志上21章的话，是三年的饥荒，这边我没有特别在讲稿上写，不过那边写三年，那么大部分神学者是认为三年是更正确的一个说法。这个七年是希伯来文圣经写七年，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古老的版本的撒母耳记下24章，那边是三年。所以呢可能是现代的希伯来文的古手抄本那个七可能是一个笔误。总而言之，好像是三年的饥荒，三个月的战败，或者是三天的瘟疫。三，从三年到三个月，从三个月到三天。那并不是因为三天比三年好过。根据犹太的拉比的解释，为什么大卫后来选择三天的瘟疫呢？他说，如果有三年的饥荒，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福与祸的解决的办法要靠那些卖粮食的商人，意思说三年饥荒的时候，那你一定要进口粮食了，那好了，推罗的商人了，那些卖粮食的就抬高价，所以你得看他脸色过日子。 所以呢，三年的饥荒要看商人的脸色，三个月的战败要看敌人的脸色，只有三天的瘟疫他就看神的脸色。所以大卫说，我宁可看神的脸色，因为神是大有怜悯的，我不愿意看敌人的脸色，就是说让敌人手下留情，我也不愿意看商人的脸色，让他哎呀有点良心，别赚那么多，我宁可把我的所有的灾难，我所有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知道他是大有怜悯的，丰富的怜悯的神。就是最后大卫的选择，在第十四节，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因为他知道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或许不会完完全全的照他所说的三天的瘟疫就真的好像完完全全的这样子，因为神是有丰富有怜悯的。那后来果然，事实上这个是不是整整三天的瘟疫呢？看来是没有，因为到了一个时候，神就对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所以并没有完成神本来说的那个所这样的所有的灾。所以这是大卫，他对神也是有个信心的，他相信我把我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即便我为我的罪受罚，神仍然是有恩典和怜悯的。他认识神，他也相信神，这是他的选择。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当大卫认罪开始求神赦免的时候，圣经上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事实上大卫还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已经对那个天使说住手。不是大卫祷告完以后神说好，大卫看你的面子，然后就吩咐天使说好了住手了。你看整个的记载是相反的哈，是当这个瘟疫降临的七万人死了以后，然后天使来到耶路撒冷，准备在耶路撒冷里面产生瘟疫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就是说不要降手灾了，灾就停了。所以这是在大卫认罪祷告之前，神就已经做了件事情，表示说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怜悯赦免的。但是这边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第十六节说耶和华后悔不降这个灾了。后悔这个字呢，如果用英文就是 repent， repent 这个字呢你翻成中文就是悔改了，上帝悔改了。待会儿我们两位要受洗，他们都悔改了。我们悔改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悔改了，上帝也悔改了。哦，那上帝做错了呀，他怎么可以降灾呢？上帝说哎呀到了，我做错事了。我们当然不敢这样写，我们就只有他后悔了，我们不会写说上帝悔改了。但是那个原文那个字悔改后悔其实同一个字，因此这个神学问题就是说，神怎么会做一件事情然后后来说他后悔，即使后悔我们都觉得说神不会后悔的，神做了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对不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怎么会做一件事情还有后悔呢？对，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有的困难。当然耶和华后悔这件事情圣经上不止一次提到耶和华后悔，创世纪也有。那有一段圣经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是约拿书，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小先知约拿，神差派他去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宣告一个消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神要毁灭这座城。那约拿不肯去，因为从一个以色列民族主义者，他巴不得他的敌国亚述国首都全部毁灭，他乐得很。所以你说要我去宣告预告说你再不悔改就要被毁了，那比方说警告完了有可能他们就悔改了，所以呢就不要去报告这个消息，让他们死吧。所以呢神要他往尼尼微，尼尼微就在今天的巴格达大概西北不到100英里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他不要去，所以神要他往东他就往西，他就要逃到他斯，他是今天的西班牙。在当时地中海来讲，你知道地中海最东边就是以色列这边了，最西边就是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他们就叫做天涯海角，那个海就地中海的海角嘛。除了西班牙就没有了，一直到哥伦布才发现西班牙在过去还有一个美国，否则的话他们觉得到了西班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你要往他斯 要我去尼尼微，我不干，我要去那。那神当然不容许他去了，就把他押回来。最后他去了尼尼微，心不甘情不愿，他没有传福音，他传祸音。怎么祸音？尼尼微人啊，你们要死了，神要罚你们喽！你们啊，犯罪，罪恶滔天，神要毁灭你们喽！你看约拿书，他说那个城很大，当然是首都嘛，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走完这个城。约拿只传了一天，他城都没走完，走了一天收工了，收工，然后在门口搭一座棚，他就要看40天以后尼尼微怎么毁灭。哎，哪想到这一天心不甘情不愿的传祸音呢？哎，效果很好，全城悔改，上至君王，下至贩夫手足，全部悔改。王还下令连所有的牛羊都披麻蒙灰悔改，所以所有每只牛跟羊头上都盖一个麻布。然后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在约拿书第四章。约拿非常的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后悔呢？你应该照你所吩咐的就把它毁了，我不来尼尼微就怕你这一点，就怕神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看这种宣教士巴不得神就把尼尼微给毁了，神说我后悔了，我不降灾了，因为他们悔改了。然后这个宣教士，这个先知约拿大大的发怒。那边也提到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悔改了。其实那个后悔的意思，正如我们在说悔改一样的意思。我们说什么叫做悔改，这是师母最喜欢用的比方。悔改就是180度转向，你本来往这边走悔改了，你就180度反过来走了。那因此我们人看神的时候，神明明在做一件事情往这边走，走到一半了，神转向了，神就倒回来走了，叫做神悔改了，叫神后悔了，神转方向了。神明明分布说3天的瘟疫已经死了70000人了，然后这个灾祸现在已经临到耶路撒冷了，然后神忽然间说够了，停手。所以你本来往这方向走了，忽然间转向了，这叫做神后悔了，后悔不降这个灾了。所以这个后悔不一定是因为犯罪犯错而回转。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你可以说没有犯错不犯错的问题，就是一个回转。对人而言，我们的回转大多数是因为我们犯罪犯错，所以悔改是有认罪的意思。所以这边是回转，但是并没有认罪。我们从来没有圣经上提到说耶和华认罪，他转向了，但他并没有错，所以他没有认罪。我们是认罪加悔改，我们的悔改常常是因为认罪悔改，但神他回转，但他并不是需要认罪，因为他没有犯罪，但神的确改变他原来所宣布的这个灾。然后最后18节到25节，就从这件事情神却借此指示了这个圣殿要放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灭命的天使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的时候，就说停在哪儿。所以天使停在什么地方？就在亚劳拿的禾场那里。那 后来这个先知加德，神对他说，然后他就见大卫说，你要在那里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那大卫呢就上去了，然后亚劳拿看见了，于是这个大卫王说他要买这个禾场为耶和华建一座坛。亚劳拿说王要买这个不必买，我送给你，我这个禾场送给你，我这边有条牛，牛也送给你当做献祭的祭物，我这边还有这个套牛的这个轭，它轭是木头做的，砍了当成柴烧，所以变成有柴有牛有坛，地方给你。但大卫说了一句话，大卫说不，24节，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来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大卫在那里建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果你看历代志上21章的话呢， 他就进一步的说明了，后来这就成为圣殿的所在地。所以历代志上21:28，那是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那里应允了他，他就在那里献祭。然后这个31，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里这个禾场将来就是耶和华殿的所在地。所以借着这一个灾难，反而神指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殿要得在这里。那这边还是有一个经文的问题，因为这个价钱的问题等等。不过先让你知道，这个所谓亚尔兰的禾场，或者我们撒母耳记称它为亚劳拿啊，这两个名字不太一样。其实亚劳拿这个，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说，这个是他的官衔，或者说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耶布斯人的王。耶布斯人本来占有这个大卫城，后来被大卫攻取了。因此亚劳拿其实是后来的耶布斯的那个王，他已经不做王了，他拥有那个土地。那因此亚劳拿是他的头衔，好像法老王，那个法老是不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王的头衔，亚劳拿。所以两个名字不太一样。不过如果你的圣经跟我一样的哈，上下两半的繁体字的圣经，你看到马太福音1前面会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图，或者你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找到一个耶路撒冷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图的右上角有一个平台，那就是圣殿的所在地，圣殿的所在地。然后在那一个圣殿那个平台，我们通常今天叫做 Temple Mount， 圣殿山，它现在是一个平的。在目前圣殿所在地图上所画的圣殿的附近，不是 exact 那个地方，现在就是回教的清真寺在那里，平台还在那里。就在这个圣殿上的平台的下边，就是南边，这个就是东南西北方向哈，它的下面那个南边那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大卫之城。换来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在南边的这个窄窄长城的这个地方，而现在所谓圣殿的那个平台圣殿山，在当时是在城外的，是在城之外的，不是在现在的所谓圣城耶路撒冷之内，它是城外的。所以因此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就在圣殿这个平台的圣殿所在地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从那个角度来说，在耶路撒冷当时所谓大卫城，只是今天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地图的右下角的四分之一，这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它是在城外。但是这一个圣殿山的平台，它的高度位置是比大卫之城还要高的，是在高的高地。所以那个禾场实际上是从上往下看所谓的当时的大卫之城耶路撒冷城的，所以那是在山坡上。也在那个地方灭命的天使在那里显现，大卫也看见了，然后他就买了那块禾场来作为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在这里哈，所以因此亚劳拿的禾场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外。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城不是今天你到以色列去看到那个城墙所包围的，那个城墙所包围的耶路撒冷城是后来所罗门之后陆续扩建，一直到西律王的时代，那个城已经扩了，比以前大了4倍之大，至少把圣殿包进去了。可是大卫的时代圣殿没有盖的时候，圣殿的那个土地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盖了圣殿以后就变成城内的一部分，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又扩建，一直到西律王的时代，那时候的城墙差不多约略等于今天你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看到那个城墙所包围的，那个是到了耶稣时代了，远比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大了。那因此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也是一个经文上的差异，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提到说，大卫用50舍克勒买了那个禾场，可历代志下他却用600舍克勒的金子，这边是银子，那边是金子，那个价格不止贵了12倍，几乎贵了20-30倍，去买了那块地。又怎么了？ 又这个经文的差异，这边是六十色克勒的银子，那边是六百色克勒的金子买的那块地，那差别就在这里。那块地不等于这个禾场，那块地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所说的圣殿山整个的平台，那个面积几乎跟所谓东南角的那个大卫之城宅宅堂的那一块几乎是一样大。那么大的一块地，只有五十色克勒的银子就够吗？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它筑一座坛的话呢，是一个小小的禾场，就是它晒谷子打麦子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六十色克勒。可最后要建圣殿的时候，他把整个山头都买下来，后来就成为盖圣殿。不但一个圣殿，圣殿外面还有平台，然后还有什么外邦人的院等等，这一大片。所以这两个所谓经文的差异，其实不是真正的差异。那也因为这个这样子，这个圣殿山啊，后来在圣经上常常称为锡安山。锡安山是指什么？不是指整个耶路撒冷从南到北，锡安山就是指的在旧的耶路撒冷城或者说大卫之城的北边那个亚罗拿的河场，那个是个山坡，是比这边还要高的，那个被称为锡安山。所以称锡安山也就几乎等于划等号，那就是圣殿所在地。所以他们要去锡安朝见神，为什么去锡安？因为锡安就是圣殿所在地，所以锡安就几乎等于圣殿，或者说圣殿山、锡安山。那那座锡安山就是亚拿拿的禾场以及它周围的那个山岭，那就是后来大卫买下来所罗门建殿的地方。所以整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局似乎看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大卫犯了一个罪，数点百姓，有一个瘟疫，七万人死了。可是却借这个机会，大卫建了坛，献祭赎罪，神也接受了他的这个赎罪祭，瘟疫结束了。但同时神也就借着这件事情宣布了圣殿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整个沙漠记下我们看到过，大卫曾经想要为神建圣殿，神说慢着，不是你，是你的孩子。后来是所罗门王建圣殿，不是他。然后第这个人选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说要在哪里建圣殿呢。到这个时候明朗化了。所以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话，你就很清楚，二十一章提到这件事情，二十二章简接的开始就是大卫如何为圣殿圣殿预备所有的材料，然后之后就是所罗门王建殿。所以这个故事跟建圣殿有一个连接的关系。那也可以这样说，虽然大卫犯了罪，但是因为他的认罪，他的悔改，神赦免了他，但是神好像也借此指示一个很重大的将来的事情，那就是建圣殿的地点。我们也同样的在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中是会愚蠢地犯了一些罪，但是问题是我们犯了罪然后怎么样？圣经上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若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神赦免，而且往往这个赦免之后所带来的是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带来的，一个是一个错误，神却可以使错误转为一种，甚至我们称它为一种祝福。不是错误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错误还是有代价的。毕竟七万人死了，你说七万人死了反正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事，他家族没事，死了七万个人。可是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作为一个爱护他百姓的一个君王，他百姓死了七万人，大卫日子心情一定不好过的。罪还是有后果的，罪还是有代价的，但是神却能够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把一个错误可以转变为祝福。这整个事情的结局确实变成这个错误最后带来的是神指示了将来要建圣殿的地点。那大卫的一个态度对于献祭的时候，一点也成为我们的学习。当亚罗拿愿意把土地牛器具一切都奉献的时候，大卫说不，我要买。英文说的更好，他说我不会用 anything cost me nothing 献祭，白得之物 cost me nothing 就是不关痛痒的。你送给我一块地，送给我一些东西，我就献祭了。哦，太好了。 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花任何的代价。的确，神所要的祭物，常常就是会让我们心疼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大卫所教导我们学习的就是，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会让你心疼的。不管那个所谓的献祭是指的你金钱的奉献，或者你摆上一点时间，或者你做了一件事情，在你职业上的一个选择，所有的祭物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代价，因为神为你为我所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代价。对大卫来说，他不愿意用 cost him nothing 的东西去献祭。那到底多少才够？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什么叫做够，但是这是一个感恩的心，就大卫愿意付出代价献上祭物赎罪，但神也悦纳这个祭物，神就让一个灾难，让一个错误转变成为祝福。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也可能会犯一些同样的不同的错误，但是神同样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能够让错误转为祝福。若是我们愿意按照一个正当的正确的程序，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总是能够做成这样一个工作。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承认，正如大卫一样，在我们人生之中也常常会犯一些愚昧的错误，求你饶恕，求你赦免，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大卫那样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懂得敬畏神，懂得愿意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常常后悔不降你所宣布的那样的一个刑罚。主，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长存感恩的心，教导我们众人知道怎么样在你的面前能够在每一件事上经历你的大能和恩典，让我们能够靠主过每一天的日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